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念到26节。因为比较长，我们还是让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好，我们圣经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一个时间恭敬地交在你自己恩典的眷顾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的，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向你敬拜，也可以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语。但是主，我们深信一件事，若不是你施恩典，人一切的努力都会徒劳。主，你今天到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听从你的话，我们要来得着你自己的生命。 愿主今天藉着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的人心来说话。不管我们每个人来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和处境和需要，但是主，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的敬拜，给我们一个安静谦卑的心，可以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也越过人一切的限制，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点活，说进人的心中。奉主耶稣的名求，还是照着我之前跟弟兄姐妹说过的，主如果许可也迟延他的回来，我们也继续有这样聚集的时间，那我会继续的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思想约翰福音这一卷的书。那根据这个次序，今天刚刚好是到了第四章，刚才我们读的就是今天所要交通的整个的故事。如果你刚才有仔细的读过那个经文，整个故事的前后，你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上很清晰的概念了。那我们开始来思想的时候，我先讲一个背景。在一开头就说到耶稣要到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这一句话是跟当时的环境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亚述帝国灭亡了当时的以色列国，然后他们就把许多的以色列人迁徙到各个边远的地方去，所以上上下乡不是中国才有的。啊，把那些人民移到各处去以后呢，那这片地空旷了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各国又把一些人移民到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土地上来。那当时这帮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有一度的荒凉了，有野兽进入他们当中，咬死了他们一些人，他们就很害怕。因为当时各国他们都有自己的神明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明来到以色列国这个地方不通了，所以呢，亚述帝国就派了一些以色列人的祭司回到以色列地来，来教训那些当进来在以色列地居住的人民，告诉他们一些敬拜犹太独一真神的那些的法旨，跟那些的仪式，跟那些的方法。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撒玛利亚人不仅仅是在种族上有混种，在犹太人的眼光里边算是不许可的。犹太人的法律法里边非常清楚的规定，他们只能跟他们自己的同族的人结婚，因为害怕透过这种杂乱的种族婚姻，以色列人会被迷惑引诱而不敬拜独一的真神，就像撒玛利亚地后果一样。所以呢，当时撒玛利亚人在那里，他们自己也找回了他们的传统，因为在那里有一座叫基利心山的地方。基利心山是当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摩西带着离开了埃及，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吩咐他们要在进去之前有两座很出名的山，一座叫基利心山，一座叫我突然间又忘记了，不要紧了。然后 对不起啊，因为我承认我的记性现在很糟糕，不知道突然间就什么东西都忘了。然后在基利心上上，他们就向人民来祝福。在那里有一个井，是挖出来，是他们的祖宗雅各挖的井。这个井呢，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非常尊重的所谓的圣地的一样了。他们就经常喝自井里的水。那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缘故呢，犹太人啊就不再跟他们来往，把他们当成不洁净的人。当时的风俗是，如果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地到加利利去的时候，最直的路，最简单的路是经过撒玛利亚地的，但是他们一定会绕过而不经过撒玛利亚地，因为他们怕经过以后被污染了。那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中也找到类似的迹象。在新约圣经中有一次记载到，耶稣差遣门徒往前边各个村庄去传福音的时候，到了撒玛利亚地，那里的人看见他们面向耶路撒冷，就不接待他们。然后耶稣有两个门徒，非常热情的门徒，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就对耶稣说，因为他很生气啊，主耶稣到这里来，你们竟然不接待他，算什么？所以他们就跟耶稣说，要不要我们祷告，像以利亚一样，叫天降下火来把这帮人给烧了。那他们认为他们是非常正义的，结果耶稣就责备他那两个门徒说，你们心里怎样你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来是要来拯救人的生命，我来不是要来灭人的。那提醒我们是什么呢？作为主的门徒们，我们有时候会错误的有一种热心，想为我们的主干些什么事，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进入或者没有体会到耶稣的心。所以耶稣就警告他的这两个门徒说，我来是要来拯救罪人，我并不是要来审判跟灭人的。第一次来他是这样，当然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还有一次，你知道犹太人跟耶稣争辩的时候啊，犹太人骂人骂到最狠是什么吗？他们骂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果然没错，你是被鬼附的。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情仇有多深，骂人骂到恨了就说你是撒玛利亚人。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却很特别，很特别的对于这种被人歧视被人拒绝的族类，他有特殊的情爱，有特殊的关怀。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他比喻里边有一次特意做了一个这样的比方，他说有一个人在半路上被人打得个半死，结果呢有个祭司从耶路撒冷下来经过的时候看看走开了，还有一帮利未人看看也走开了。后来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就把这一个的人用油用酒抚了他的伤，把他带到一个客栈去，在那里就对客栈的主人说，你给我招呼好这个人，所需的一切费用我回来会还给你的。那主耶稣就称赞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你知道那里主耶稣也在批判一种东西是什么呢？祭司看见人受了伤，他不是没看见，他不是没有那种同情心，但是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他认为他要到圣殿里 去做那些圣事，这些太平凡的留给平凡人去做，所以他走开了。利未人同样，利未人也是一般在圣殿在帐幕侍奉的人，他们认为那个叫做神圣的工作，他们把日常的生活当成是不重要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却指出一件事，虽然你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心中有爱，有对人的真实的同情。所以在这些的话里边，我们看见所有的人其实神真的不偏待人，神真的是爱每一个的罪人。特别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还非常清楚地告诉他十二个门徒，叫他们去传福音。怎么传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见在耶稣的心中，这一个一直被犹太人所拒绝的人，一直在耶稣的心中。所以这里特别的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别人都不必须，别人还必须绕路而走，但是他必须，因为那里有人心里枯干，那里有人心里有缺欠。这就是当时这件事的一点的历史背景。我们继续进来看这一个故事。耶稣走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他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月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好，很稀奇的就是，耶稣走路困乏。你要记得，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不过当他是人的时候，他是100%的人，他会困乏，他会饥饿，他会辛苦，他会流泪。正因为这样，耶稣才能够体恤你我一切的难处、软弱和需要。圣经很清楚地说，他为着跟他所要拯救的人相同，所以他就成了肉身的形象，为的是什么？可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会这样着重地告诉我们，你别忘了，你现在所信所投靠的这位耶稣，他曾经像你我一样有肉身上的许多的捆绑跟限制，但是他跟你我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被罪恶胜过，所以呢，他能带领一切投靠他的人，能体谅一切到他跟前来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害怕说我的情形太恶劣了，我的内心太糟糕了，我的行为太败坏了，可能耶稣这个不理了。那主耶稣所行的都告诉我们，他来就是要寻找和拯救犯罪的人。当他坐在那个井旁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刚才我已经说过，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来往的，而且当时的民风比我们
旧中国还要封建的多，女人跟男人基本上没有直接对话。所以当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给我水喝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发出一个很惊讶的问号，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背景，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非常的熟悉，他心里还有一种骄傲，他大概在想，哎，还没见过一个犹太男人像你这么样没骨气呢，像一个妇人，特别是你们讨厌的妇人来要水喝。所以他这句话本身有一点轻视的感觉味道，你既然是犹太人而且是男人，你为什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呢？下边耶稣就回答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了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这一句话把他带进一个他自己真正的状态里边。耶稣就是说，我亲自来就近你，就是要给你更好的活水。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在这把这井留给我们，他儿子和新出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一面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耶稣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了，他也早就给你活水了。那他一面心里很想要，因为如果有这个水多好啊，后边你会看见的。但是一面他就很惊讶地说，你刚才不是还在跟我要水吗？你看看，你手中也没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深啊。有些考古学家现在告诉我们说，这口井啊大概有30米那么深，那真的是很深。你又没打水的器具，你怎么能把活水给我呢？然后他又提出一个，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心处都是在喝这口里的水，井里的水，难道有比我们祖宗雅各更大的吗？那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开始心动了，但是她一直的在外边来寻找答案。主耶稣就对他说，凡喝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因为妇人提出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水的时候，耶稣逐渐逐渐把这个妇人的心思 转向更深沉的地方，就指出他说，人喝这口水的井里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但是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呢，就会永远不渴。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信主，或者你还没有经历过信耶稣所带给你的那种满足。总的来说，每一个的人，你我的心里都有一个饥渴、缺欠，是永远无法用最好的东西去填满它、平息它、叫它满足的。就像这个妇人，这里有一口非常历史悠久，而且是历史历准，常常来常常有水的井，但是你喝完，明天你还得来，你后天还得来。有一个人在一个文章上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人心啊，有一种痛苦是你我都共有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种东西我们要追求，但是一直追求不到，所以我们苦苦的在求这个目标。可能你要求的是一个很高的学历，也许你要求的是一个很丰富的财富，也许你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身体，也许你要一个是众人都会羡慕的所谓的高峰。但是人生不止你求的时候会觉得很困扰，一直没得到，心里很干渴，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你更痛苦，因为你一旦得到了，你发现不过如此。有人讲到希腊大帝亚历山大，当他30岁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以后，他真的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大人物。当他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以后，有人说他哭了，他哭什么呢？他说再没有东西给我征服了，我征服了也不过如此。弟兄姐妹，这是很多很多人的真实的见证。你今天还在追求很多金钱吗？我所看见的历史可以告诉你，也提醒我自己，我看见很多的人追求，但是当他得到以后，他仍然非常的缺欠，心里没有满足。我见过一个人，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跟我差不多穷，后来他要结婚了，他给自己做一个梦想，他说你到了哪一年我能赚到有2万块钱，我这一生我就满足了。因为当时2万块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个小小的 apartment。 后来他结婚了，他做了生意，哎，他果然赚到2万块啊。结果他更不满足，他想想2万块，你看我的朋友赚了20万，我如果能赚20万我就真的够了。后来他也真的很努力很奋斗，他也真的有机会，他也赚到20万。他够了没有？他更加不够，他发现里边那一种的不满足。 后来他给自己立下一个更大的志愿，我如果有2000万我一定不要了。好，过不多年他真的赚到2000万，他要的他也得了，但是我看见他痛苦得不得了。后来他破产了，他曾经赚过不止2000万，但是他破产了。他破产不是破产以后才伤心，是他在很有钱的时候，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虽然我有钱，但是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没安息，我羡慕你，因为有了耶稣成为你的满足，我看见你也没钱也没傻，但是你天天很喜乐也不忧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要忧愁。你知道穷人很喜乐的，如果手中有一桶地瓜可以啃，明天还有一顿可以吃，他就很开心了，他已经很满足了。有钱人手中有200万，他还怕明天我怎么办，买这个东西还不够啊。不管你我心里有多少的追求，像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井旁喝水一样，喝了你还要再渴，没完没了的渴，就是人心一种的正常的状态。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他指出了一条能够停止了这种干渴的路，如果你能喝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当妇人真实的被这句话打动的时候，她就对耶稣说，请你把这个水给我，让我可以真的不再干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不是说我不给你，耶稣还必须把它引向一个更深入的真相。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就是他必须面对他心灵深处的道德生活。他说，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你看这个对话，其实你仔细读的时候，你觉得挺有味道的。他前边跟耶稣说，先生，那是很尊重了，不像起头一样劈头就问你干嘛跟我要水啊。他现在已经尊敬了，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当耶稣对他说，叫你丈夫也来，他马上又生气了，我没有丈夫。那像什么呢？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你如果跟他说你要信耶稣，有这个好那个好怎么好，他很开心的，他愿意的。但是当你对他说，你必须用你心里的真实状况来面对耶稣的时候，人会生气的。他怎么生气呢？我没有丈夫，用换今天的文雅的话说，我的私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些事？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在信仰上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我们表皮的把一些包的好好的糖衣给人，告诉人说耶稣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但是我们从来不让他去面对他内心的真相。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像一个圣诞老人带着一篮子的好东西到处来派，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真正要叫一个人去面对耶稣，他同样必须对着的是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一下子戳痛了他的内心。我没丈夫，其实耶稣把他说出来了，你有过五个，现在还有的不是你的丈夫，这是你的真相。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对我们每个人非常严肃，除非你不想面对耶稣，你可以把你的心捂起来，把你那些觉得我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就捂起来，但是除非你能把你心里的真实来铺开的面对耶稣。其实我说穿了，你不铺开耶稣也知道嘛，耶稣戳穿一个人的内心是什么？不是要羞辱你我，而是要让你知道他的的确确看透了你我的内心，他的的确确知道你我是里边这样的败坏，但是他还爱你，他还接纳你，他还要拯救你，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我们常常听人说宗教就劝人为善，但是你要小心的就是，当人在外表好像做许多为善的事情的时候，他里边还隐藏着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些的隐私，这是今天社会告诉我们的，你不能侵犯人的隐私。当然我们作为人与人之间，你最好真的不要去侵犯人的隐私，但是我说的是，假若你要面对耶稣，你就必须让你心中没有任何隐藏的可以对耶稣说。因为下边很快会提到的就是，神是在寻找一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神不需要宗教的外表，不需要你整天拉牛拉羊来献给他，神要你出自真心的对他的敬拜。当我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得到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的是，我里边所有的罪污，我里边所有的肮脏、丑陋、自私、假冒、骄傲，耶稣曾经全部看穿了。但是耶稣没有说你太糟糕了不能来，耶稣却很清楚地说，我来就是来寻找和拯救罪人。但是我真的是巴不得，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如果还没是个基督徒，你要记得，到神面前来的都必须把自己的最诚实的内在剖开，在主耶稣的面光当中求他的光照，也求他的医治。圣经中曾经讲到这一个主耶稣来的这一个太阳，他有照亮穿透一切黑暗的能力，但是他同时是带着一种医治的能力。他不像人，或者不像魔鬼在对付人，把人控告把人指控以后就置他于死地必须判死罪。耶稣刚刚相反，他把人的内在敞明以后，是叫人悔改，可以得着医治，得着赦免，得着从耶稣而来的那个 新的生命。所以当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这一下妇人无可遁逃了，她自己再怎么藏也知道没用了。我常常会提醒大家，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个特征，他很在乎每一个个人性的到耶稣面前的那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不是给你一些教义跟教训，他是要你直接，每个人都必须直接去面对。像我们之前谈到，他看见彼得，他看见每一个门徒，包括拿但业，包括腓力，他都是直指他们的内心，要他们用心来与他对话。今天上次我们谈到的是跟尼哥底母，一个很有文化、很有道德、很有地位的人，耶稣也是对他说，内心深处的东西你要重生，不重生你表现得再好，知识太高，你不会进天国的。今天这一个，如果用我们今天话讲，是一个很糟糕的妇人，但是他同样能够跟耶稣讲一种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你看他下边跟着会讲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耶稣触摸到撒玛利亚妇人的道德底线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想起，那要讲到道德，那必须回到神那里来。那他又一次回到传统的宗教习惯里边去，他说，我们的祖宗都是在这山上来礼拜的，但是你们犹太人说要礼拜就必须到耶路撒冷去，那到底哪里才对？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我们也听见很多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吗？我们听见一些人说，我要信耶稣，但是我要去哪个教堂啊？世界上那么多宗派，我要信哪一个啊？你们基督教本身就有几百个宗派呢。还有，有人就会告诉你，那信耶稣是不是就是星期天上教堂？然后如果有多余的钱，我就奉献一点，多做做善事。撒玛利亚人妇人也拥有这些普遍的宗教意识，我把这个叫做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就需要有一个礼拜的地点，哪里更加成圣。宗教印象就需要有一些礼仪跟规矩，你必须这样遵守。但是主在这里指出一个非常非常宝贵跟重要的事实，是神没有因这些满意的。人自己在搞得自己好像很满意很热心的时候，神一点都不在乎，
神是灵，敬拜他的就必须在心灵和诚实的里边来敬拜他。而且他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
耶稣没有来以前，撒玛利亚人可以在基利心山的礼拜那里去礼拜，犹太人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做礼拜。但是当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救人脱离这种外在的宗教捆绑，他要人回到心灵诚实的里边，才能敬拜神，你也才能真正的去与神相会。而且耶稣直接的说，现在就是时候。我盼望在座的，不管你是谁，你已经信了耶稣没有，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也好，真的时候到了，现在就是。神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照着你的本相，照着你心里的真实，到耶稣面前来，让他面对你深沉的一切的饥渴、不满足、确切，让他赐给你活水，会在你里边直涌到永生。我能够说的是，我读过不少的传记，见过不少的个人，我发现真的是那些真正用心灵诚实跟耶稣相遇的人，他们真的非常的满足。他们不是说一种不进步的满足，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他们心里的那种平安。不管他们在富足，不管他们在贫穷，不管他们在健康，不管他们在疾病，不管他们居高位，不管他们居低位，甚至在监牢的里边，他们心里都已经满足，因为有耶稣所赐的活水真的在他里边直涌到永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用你的心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对耶稣说，请把治水赐给我，你就会得到。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把后边一半讲下去，那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真的是来寻找跟拯救罪人。主耶稣，愿意今天在这里的每个人也都能听见你对他们的心说，凡喝着地上的水的还要再渴，唯独喝了你所赐的水就会永远不渴。你所赐的水要在人的里头成为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主啊，我们也巴不得每个在这里的人都能因着向你祈求就得着了这生命的活水，让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懂得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愿主的话深深地刻进我们的心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